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F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法律相关的议题。每次呢提到了法律，我都会瑟瑟发抖，因为真的非常的艰深难懂。但是呢，遇到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啊，要如何保障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权益，那有哪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尤其呢在像是遗产或者是遗嘱等等的一些问题上面，哇，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华德联合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吴梦玲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吴律师你好。
子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梦玲吴律师。
其实吴律师啊，有一个绰号叫做离婚律师，对不对？
没错。
您有很喜欢被冠上这样子一个封号吗？
其实应该是说离婚本身是我的职业的一个区块，但是精准来讲我是家事律师。
是，
对，因为家事它包含了离婚，也包含了亲属继承等等的，还有包含现在很多的就是要做监护跟辅助宣告的那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本身应该是家事律师。对，
真的是花八门的问题都有，对不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因为每个家庭的问题都不一样，每个家族的成员这个复杂程度也不一样。那其实我觉得要 case by case 去探讨每一个不同的家庭的问题，其实也要花很多心力吧。
我常说其实每一个家它就很像一大本论文一样，然后每一本论文它都有它不同的内容。
是，
然后这个内容呢，有人是翻了三页你就已经不忍卒读了，有人是你可以顺顺的翻完，真的都不太一样。
对，哇，我觉得真的是最困难的就是要理解和每一个家庭的背景，然后做这个最专业的一个意见。 对，
对， 对，没错，
这真的是最困难，而且还要安抚一下彼此的一个心情。
没错。 对，
对，所以其实呢，哇，律师在做这件事情呢真的很不容易哦。不过呢，近期呢律师呢出版了一本书籍，我觉得非常的让听众朋友们呢值得来好好的看看。因为很多人在生命中权益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跟遗产、信托还有继承有关。那这本书籍呢是在创意市集所发行的。其实在这本书籍我一收到的时候不得了，其中呢分了好几个项目，然后100题的问题来解答大家在不管是在遗产啊、遗嘱啊，甚至在很比较复杂的信托甚至是继承等等的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在生病时候的一个问题，其实都在这本书籍当中帮大家收录。
对，其实应该是说我当了大概30年的律师，那家事律师里面其实从我年轻到现在，从当事人到现在朋友亲戚同学，大家询问度最高的已经不只是我老公劈腿我要离婚，而是收到了所有的分割遗产，收到了所有的觉得我的父母要我抛弃继承，甚至于收到了很多，甚至于自己都觉得说那我可能我是顶客族，那我要怎么样去规划财产，或者是现在很夯的信托，那律师你怎么看等等。每一次都会有好多好多人来问， 因此我跟事务所律师我们就决定了把大家常问并且觉得大家应该要懂的问题把它设计成100个问题、
嗯、
让大家用翻的就可以科普了。
对，不然呢、欸、每个案件这样子要一一从就是最源头的这些基础的法律来讲起，很花时间和心神，对不对？
没错，
而且有时候还一时之间、欸、听不懂，然后可能要反复的说明，真的很浪费时间、欸、
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当律师哦，我们当久了、嗯、我们就很像是那种急诊室或者是重症的医院里面的医生、嗯、
是是，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想做的是什么、嗯、是做预防医学，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这本书我们是期待是能够像预防医学一样、
嗯、
大家看了之后至少第一个你立的遗嘱不要立错，
没错，
第二个你立的遗嘱的内容里面最好能够在特留份里面能够是一个合法的，
嗯，
好、哦，那甚至于说，如果你要抛弃继承等等的事情，你要在时间内要对，
没错。
然后信托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信托什么、
嗯，
然后你做所有的规划的时候，那个税务的东西你自己一定要晓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甚至于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生病了，我现在才开始要来做所有的财务规划，到底可不可以？哦，那是不是？某一种理财的产品就一定可以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税盾或等等，是不是？
对，
其实坊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跟法律大家的理解会觉得有点踩雷的东西、嗯、我们都把它放在这本书里面。
哇，因为真的这100题呢跟大家的各个权益都是息息相关、嗯、尤其是很多是跟时间在赛跑的，哇，真的脱不得，对不对？
没错没错，其实常常很多尤其差不多50岁，大家以前都觉得说50岁年纪很轻，现在要来谈理财规划给孩子或者是遗嘱，觉得啊好像这是一个隐晦的问题，也觉得不可能轮到我啦、嗯、我爸妈都还没怎么样。可是其实我们后来慢慢发现很多在尤其这种癌症的年轻化、失智症年轻化等等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事情你那个时候你才来做规划，有时候可能跟法律上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抵触，甚至于你做的规划你以为是赠与，就法院还把你算入遗产里面，
对，
那个税负就差很多了。
没错，
对，
哇，真的苦口婆心，
对，
让大家呢不管什么时候其实早先了解其实也好，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但是刚才呢律师讲到了这个遗嘱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很重要，尤其是在早期真的就像律师所说的，其实大家都很忌讳死亡，
对，
谈论到了死亡这个议题，
对，
但在这几年来其实越来越开放嘛，
对，
那大家呢可能有这样子一个意识，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我们大概几岁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开始来立遗嘱，那立了遗嘱怎么样才是有效的呢？
嗯，其实你说几岁哦，成年就可以立，
嗯，
以前是20现在是18，
对
对。那很多人说那遗嘱我没有钱我干嘛立遗嘱，
嗯，
其实我们常讲遗嘱不只是钱，其实遗嘱是你对你的法律上这些关系人的，我们常讲是你的爱的平安书。
哇，
所以说你可能你在遗嘱里面你或许没有钱、
嗯、
可是你在遗嘱里面你有很多东西希望他们能够帮你圆梦的、
哦、
希望帮你能够，例如我们刚才在讲的猫、
嗯、
狗，那你要怎么去照护、嗯、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朋友那平常都有在抚养，那我应该要怎么继续这一份。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它不见得只是单纯钱的问题。我们以前曾经有看到有一个20几岁的一个女性，那她写遗嘱，那她那时候来问她为什么会写呢？是因为她本身是一些很稀有品种植物的那种培养者，
哦，是，
那好特别，对，那这些东西不懂的人你会把它当杂草，
嗯，
不懂的人你会觉得这没什么，可是懂的人就会知道它是珍宝，所以她在她的那个遗嘱里面，她就会写得非常的清楚什么，然后标注，然后这个东西哦，他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照护等等。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不知道万一的时候他的家人是不是能够，
嗯，
然后甚至于还会写到说那这个他希望能够跟哪一个 NGO 能够他继续有合作等等，
哦，
所以其实遗嘱本身我一直在讲遗嘱本身它不只是钱的一个规划，当然钱是很大宗的，
嗯，
其实是你所有跟你有关的事，你在身后，
嗯，
你希望你的家人怎么样 帮你维持或者是怎么样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梦继续下去。
嗯，
对，
所以就真的不是只有钱和房产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哇，所以其实要花一段时间先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圆满什么东西耶。
嗯，对，并且其实我们常常在处理遗嘱以及继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爷爷奶奶来哦，
嗯，
然后呢有一些爷爷我真的很佩服，他是他们写遗嘱像在练字一样，
哦，
什么意思？因为刚才子荣有问说什么样的遗嘱才是有效的，
嗯，
如果今天是自书遗嘱，就是你自己写的话，
嗯，
你一定是要自己写哦，你不能打字哦，
嗯，哦是
你目前现在为什么？因为你打字没有办法去判断出这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写
的对呀，
啊。然后第二个是那遗嘱基本上后面的效力，如果说内容是抵触，后面的效力会大于先前。
嗯，
所以我们就曾经有过一位爷爷，他本身是在某一个区段里面，他算是包租公，
嗯，
然后很有钱。
哇，
然后他的孩子呢有好几个，那有散落在各个国家的哈，然后呢也有在台湾的。那通常他就觉得说，通常都是越远的觉得越有才情，他觉得越孝顺，嗯，然后越近的其实虽然是他有在照顾，有照顾爷爷，可是他就会被爷爷嫌弃的那样子。
嗯，没错。
所以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常常来我们这边要来询问，那他这一栋房，忠孝东路的这栋房子，他今天又跟女儿吵架，所以他又觉得他要把这栋房子给他第几个孩子，好，然后明天的时候又发现这个孩子的那个媳妇呢看他的眼神又不对，他又要再改来改去，然后他就来问我们说，那这样子改到底可不可以？其实答案是可以的，
嗯，
那重点是你改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有一些注记，还有你在改的时候你自己的神智，你的整个精神状况是不是符合法律上规定，你还有在清除的情况之下，
嗯，
所以其实这一些哦，很多，那我常会说清楚继承有时候已经不是白纸黑字钱的问题，是情的问题，
错，这真的好难解哦，
没错，尤其我们常常在处理继承的时候会发现大家争的已经不是这栋房子的价格，而是在争，从以前到现在都在争爸爸妈妈就是比较亲你，
嗯，
那光这一个结就很难打开，
没错，
对，
尤其是在长者可能年记忆比较渐长之后，其实照顾的问题，嗯
哦，
常常也会变成了一个家庭当中非常大的破裂的可能性。
对对，刚才子荣讲了，我这问题真是很大众的问题。我们常说，在父母年老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在处理，已经不是在父母在立遗嘱，而是父母的照顾责任。
嗯，
以前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有才情的，在国外的，他不用付抚养义务，反而是好像，嗯，啊，你没结婚了，你好像就照理应该要顾爸爸妈妈，你小孩以前给爸爸妈妈顾的，你现在照理你就应该要照顾爸爸妈妈，嗯，可是法律不是这样规定，哎，
对耶，
对，那还有很多爷爷奶奶他自己很有钱，可是他还是想要孩子拿孝亲费回，嗯，可是在法律上来讲也不是这样规定的哦，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法律的规定跟事实上我们在现场运作的时候是不太一样，所以常常我都会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如果说我们本身是有经济能力的，那法律里面这抚养不包含什么成婚定型，
嗯，
不包含这种什么你要带小孩回来给我看，
对对对，
这些都不包含哦，
嗯，
只单纯只有钱经济上的一个支持，那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有经济能力的话，很抱歉法律就没有办法帮助你要求小孩要孝顺，
嗯，
对，那这个时候爷爷奶奶就会来问说，那如果我这样子小孩都不孝，那我可不可以在遗嘱里面，
对啊，
就是不让他继承，
啊，
或者是让他少继承，那我们说可以哦，如果今天这一个孩子是真正的，我们一般讲的就是他已经是到大逆不道，然后甚至于有家暴，有这种重大侮辱的状况，那爷爷奶奶你们的确可以在遗嘱里面明白的写出来他有哪些具体的状况，
嗯，
然后可以剥夺掉他的继承权，
是，
对，那我常会跟爷爷奶奶讲哦，你们如果不写，你们只是写说哎呀我要把比较值钱的给那个比较孝顺的孩子，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未必能够完全帮助到那个孝顺的孩子哦，
是，
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把剥夺继承权这个东西写出来，嗯，你只是在做财 产的一个分配、哦、那这个时候又有特留份的问题了、哦、对，所以后来的爷爷奶奶就说啊，真的吗？那我真的要写那么明吗、嗯、我说其实以现在来讲，你写不明在暗会的里面、嗯、反而你会造成你的子女在你身后里面有更多更多的争执，
没错，
对，所以现在的爷爷奶奶都反而比较能够去接受我们的建议，对、嗯、
尤其是我们常常看到那个电视新闻上面，
没错、
欸、尤其是那种大家族、嗯、有没有那种企业什么继承权，他们其实可能真的早就已经都规划好了，那也好，哎、欸，为什么之后还是在打官司，就有很多可能刚开始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一些的问题又跑出来了，
还有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嗯，还有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份这个爷爷的遗嘱
哦，
哎，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在比什么？比时间，
嗯，
哎，大家在比说，哎，这个时候的爷爷奶奶是不是已经失智了？是不是已经怎么怎么了？所以你的遗嘱没有效，嗯、我的遗嘱才有效、哦，对，所以很多东西在遗嘱里面有很多那种妹妹嘎嘎，
嗯，
对，
这真的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去触碰到，就会不知道，但是一触碰到，哇，那个不得了了，
是，
对不
对？
对，
那常常我们常说，为什么？这个议题我们需要请大家能够事先，因为常常大家碰触到的时候，要么就是遗嘱的人已经不在了，
嗯，
要么就是这个遗嘱可能立的都有问题了，所以很多东西他就已经必须剑拔弩张到了法院、嗯、那其实有些东西如果法律的东西你懂、
嗯、
其实很多嗯，你可能就不会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反而可以又合法又可以圆满整个家庭的一个情分。
对，没错。但是呢，要知道很重要，
没错。
对，所以呢，律师才会那么的苦口婆心，并且呢，也把这些的问题呢，跟其他的律师伙伴呢一起记录下来，然后呢，变成了这一本书籍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到底还有哪一些关于这继承或者是这些财产规划需要知道的法律问题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持续请到了吴梦玲律师持续跟大家分享咯。The Queen is back. You heard? This is Popular announcement. Got you killing back. The boy's back. Inside.给你多少机会，你可以飞天灵马，给多少机会，儿子刚好也是 superstar。I'm a trendsetter, fashion killer, supermodel, like butter, like sun, all of my B-I-L-L-I-E-O-G, the OG, 保温的暴力，比你卡厉害，又不是我的套路，这对母子 OP, 教我怎么 low key。我们手爽，就是手放，不给波浪，就不手放 ，the style too fly, 手速 strong, 哈根达斯代言，每天吃的超胖。
啊、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一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人生该懂的财务法则、遗产、信托还有继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吴梦玲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这本书籍当中呢，真的集结了大家呢很常见的100道的问题哦，跟大家来谈谈这些的法律议题当中，其实真的有很多诶，可能你自己看了之后觉得啊，我那个谁谁谁亲戚可能是这样，我自己可能会遇到这个章节的问题，其实大家真的都可以仔细来看一看，然后来挑选自己可能会需要用到的部分。但是真的讲到了这种财产啊，讲到继承真的很复杂，但是有一种状况看似很单纯，就是独生者就可能没有结婚，然后名下也没有什么小孩啊，或者是其他比较重要的亲友，那这样是不是相对来说就简单一点点呢？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独生者要看你是如何的独生。
嗯，
因为在法律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很多人会定义独生可能他是没有配偶、
哦、
可是没有配偶可是他可能有兄弟姐妹
也是，
对，
是
那如果他今天是完全他是已经没有父母、没有祖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配偶，他全部都没有的这种独生者的话，那第一个你的遗嘱就要写得非常的清楚。
嗯，
然后第二个你可能要善用，如果有一些朋友是可能平常在互相照顾的、那你要把这个朋友你要把它变成是你未来可以去用你的财遗产去加惠的人的时候，你的遗嘱或者是你要用信托、要能够把它做一个运用，这个时候才能够达到就是你的遗爱能够继续下去，否则啊，这钱很有可能最后会冲归国库。
哇，那这样真的损失就很大。
是的是的，
对对，
是的，这个时候只有全国纳税义务人会会缅怀你而已。
对，真的。但是这个其实真的就是要先前做了解，
是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就是想说啊，自己可能也有很多的大爱或大愿，就想说啊，把我的遗产就可以我自己有在捐助的某一个单位、尤其是那种社会福利团体，
对，
那可能说啊，我想要把我大部分的全都捐给他啊，我这儿子都没有养我，我不想要给他，就是很就是在遗嘱当会这样子想要去把这个钱呢给这个一个机构来做这样子一个可能后面的这些支持，
对，
但是又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像是刚才其实律师也讲到什么
特留份
啊，或是等等的问题，其实要在做这样子一个规划的时候，其实也要认真的算那个数学算清楚、
没错没错，因为特留份它的意思就是说法律特别保有给这些继承应继份的这继承人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保障的额度嘛。
嗯，
那所以说呢，如果你今天你是不管是你是在继承里面做各样的一个分配，或者是遗赠要赠与，都不能够去逃离所谓的特留份的这个框架，除非我刚才讲的，你把这一个被继承人的继承权把它拿掉，对，那这个时候常常就在这种独生或者是说顶客族的时候，他们常常在问一件事情，说，哎，那其实我跟那些兄弟姐妹的关系都不是很好，可是我们的不是很好，好像都就只是因为从爸爸妈妈遗产完之后，我们就老死不往来。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剥夺掉他的继承权？那我们说，其实以目前现阶段的法律的话，单纯老死不往来，恐怕还不见的可以，对，但是如果在过去的时候，因为父母亲的这些遗产产生了很多的纠纷，然后有那种谩骂、或者是有那种推挤、那有这些记录的话，他就有可能可以被认为说算是重大侮辱。那你把它写在遗嘱里面，这时候就有可能你可以不让兄弟姐妹来继承。对，
但哇，证据也要收集好，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
赖的对话什么的，
其实家事有时候我们说他不忍卒读，是有时候你在读的时候发现那个根本是更古以前的事，可是如果证据留下来，它就成为一个有利的。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很多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会发现，有些证人他已经他 当时听闻的时候可能是48岁，现在要打官司的时候已经68岁了、嗯、他很多东西他可能他只记一点点，他
模糊
了，对，所以这个时候要打反了、嗯、他也会成为一个不确定因素的、
嗯、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提醒大家，就是三思而行，
没错，
就是生气的时候也不要乱骂人，
没错没错。
哇，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很重要，其实在做自己的不管是在未来的这些规划或者是财产的这些预划上面，真的尤其讲到了这个遗嘱，是这些财产的分配其实真的很重要、嗯、但是到了后面可能我们的继承人其实要继承的时候也有好多的手续、嗯、还有要符合这个时间啊，还有一些法规，其实这个也让很多的继承人一个头800个大爷。
没错，其实我觉得继承本身来讲的话，嗯，有几件事情、我可能需要提一下，就是其实我有点讶异，就是说我当律师30年，我一直以为我们法律倡导已经很清楚，但是到30年后的现在、嗯、还是有人认为女生是没有继承权，或者是说她知道有，可是她就是要妈妈要去世的时候，她就是要她的姐姐妹妹去放弃继承，抛弃继承，或者是甚至于妈妈或者是那个爸爸直接女儿去抛弃继承的、
嗯、
对。那但是我都一直要讲，法律规定男生女生的继承权是一样的、嗯、
没错，
对。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那如果我的爸爸他逼我要做这件事该怎么办？
嗯，
那我常常会开玩笑说，嗯，有时候虽然这两件事不能够混为一谈，可是这两件事如果爸爸已经把继承把它拿出来讲，你可以把抚养拿出来讲。
哦，也是。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不会言的是，有时候在传统上面大家会觉得啊，继承好像都要给儿子。
嗯。
可是你病痛的时候你会找谁？
女儿。
对。然后呢、嗯、那个住院的时候都是谁炖鸡汤给你喝的？几乎都是女儿。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通常去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爷爷奶奶讲说，除非你有 guts， 抚养的时候、照顾的时候，你都不会想要到女儿。
嗯，
否则啊，让女儿知道你留那一份给她是爱她。
嗯，
其实这个对于你们家族来讲，这是一个爱的传递耶。
嗯，
对。
没错，因为其实真的在我们的家族当中也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嘛。
对，
那女生好像就会肩负了很多的照顾责任，
是，
但是照顾之后呢？
对，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身为女生真的是非常的心痛，但是其实这几年来观念应该也越来越清晰了吧。
对，其实现在观念也越来越清晰，然后并且第二个我们也要常讲，就是其实没有叫做长孙还有多一份。
很多都会这样子。
对对对对，大家都以为说啊，长子有双份，因为是有一份他的再加上一份真的、嗯、没有的。对，然后第三个有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没关系，你们讲的都是那种好的，那我生了一个要不要这样、所以呢我呢就要剥夺掉我儿子的继承权。好，你剥夺掉儿子的继承权，可是如果儿子他有他的儿子，也就是孙子的时候，孙 子有可能可以代位继承哦。所以连这些问题可能你都要去考虑好哦、对，
哇，这个真的是
对，越讲越复杂咯。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这个书籍当中，其实呢律师也用的很多的方式来跟大家做讲解、甚至有一些是图说的方式。
是
像是我自己看图就会比看字好像容易理解一点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在里面也有很多这些，不管是用案例的方法或者是用一些举例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尤其是这种比较复杂的关系。
对，
对不 对，
对，
而且这种特例还真的不少。
对，真的是它已经不是单一特例，它很多是成为某个族群里面他们会有的通例了。对，
所以其实呢也都把它收录在这本书籍当中跟大家了解。
对，
但是其实讲到了在继承之后嘛，大家也会想到就是这个税的问题。
没错，
因为遗产税真的课的也还蛮重的。那很多人想说如果想要稍微结一下税，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合法的方法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想到的合法方法包含说配偶的话，配偶的夫妻的赠与免税的。那但是这边我还提醒大家以国税局的认定如果今天你是在过世前2年做的赠与，
对，
国税局都会认为这叫做遗产。
哇，
那赠与税跟遗产税它就是不一样
了。不一样，对啊，差很多。
对哦，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你用 赠与它就一定是可以达到免税、嗯、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的部分的话，很多人以前都会用想要用保险，
嗯，
想说啊，那我保险买高一点，我趸缴买高一点，然后因为保险法有规定，如果是保险的受益人，他就不算是遗产。
嗯，
但是按照国税局来讲，它有八大领域，其实会被认为我们常讲的踩雷。
嗯，
所以如果你是符合那些领域的时候，那可能你的这个保单还不见得能够达到所谓的避税的一个功能哦，对。然后还有就是包含，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的这个产的一个规划里面，那我可能有藏着一些，不管是赠与也好，或者是说，我把这些钱我把它可能放在海外也好，只要能够最后被找回来，他这个时候他会全部都加计进来。所以这一些可能我们在做整个规划的时候都需要连国家的地域、他们的法律等等，你都要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
哇，我觉得牵扯到的国外复杂程度应该会加成很多吧。
对对对，那很多人会说，那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用信托或者是其他的份来达到避税？
嗯，
那我常常会说，其实信托的功能基本上不再避税，所以说每一种的理财规划的产品，它都有它不同的目的。我们比较不建议你希望有一种理财产品是你又可以达到避税，又可以达到预防孩子不孝，又可以达到什么什么什么全部 all in one， 比较少，对，比较少。但是你在跟不管是律师或者是会计师或者是你的理专在做所有规划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这一次规划时候你的 issue 是什么。
没错，
对，
尤其是在这几年，其实不管是政府啊或者是各个银行，其实都推出了像是安养信托。其实我之前也是稍微有所了解，诶，发现里面可以保障的权益也蛮多，也要大家知道里面有哪些东西可以操作，还有我们自己的财产大概有哪些，我们自己也要了解。
对，那但是我个人会，我觉得在各金融机构里面推的这些产品都非常的好，但是常常爷爷奶奶都会来问一个问题，说哇，可是他们的收的那些费用算一算觉得好高哦，
保管费什么的，
对对
对，
然后可能就说那律师，那我请问哦，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在银行，我可不可以放给我的那些孩子啊亲戚啊谁谁谁。我通常都会问爷爷奶奶几个问题啦。我说第一个哦，你当然都会倒啦齁，人也会倒。那金融机构也会倒，你觉得金融机构倒的几率比较大，还是人捐款潜逃的几率比较大？然后爷爷奶奶说我觉得人捐款潜逃的几率比较大。我说是啊，我说人捐款潜逃之后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要，可是如果金融机构他还有一些保险的一个规划的时候，或许你来讲他会是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东西。对，那第二个是我常常会跟爷爷奶奶讲一个观那个观念是，现在所有的专业都是有价的。
这是尤其是律师应该最了解。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都觉得哇，那个律师的费用很贵，但是你要了解那么复杂的东西呢，真的是很不简单。
对啊，是的是的，
对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大家也有信任的这一些的金融机构或者是这些的专员，那当然呢我们交给这个专业也是其中一个方式。
但是呢有一点我可能要跟大家听众分享，就是说你在做所有包含在金融机构里面这些专业的理财规划人员，他在跟你推任何的产品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对，
因为我这边我常常处理到有一些我朋友，他们就带说他的妈妈或爸爸来，就说他被银行理专骗。那我就说啊，怎么被骗？然后他说，因为我连我买什么都不知道，他就告诉我保本，就后来就发现他没有保本呐啊。那我常说大可那是大家保本的
定义
概念都不太清楚，所以我常会说，不管我们购买任何的产品，绝对不要听就是人家说，我告诉你买就买就对，我跟你讲那个我阿姨有买，那个谁也有买，第一个这个话术 绝对行不通、
嗯、
第二个如果他有保本你一定要问清楚保什么本、
哦、
对对，然后问完之后呢你要问这个在合约里的哪一条，你叫他用荧光笔画出来给你看、嗯、搞不好很多理专他自己都不知道，
不、
哦、对、哦、
对 对,
对，所以这一些你可能都需要、嗯、否则我们后端在处理的时候银行端的法务都会跟你说，哎、嗯欸、律师那个爷爷奶奶他自己名字都签了、
啊、对，
然后哎、欸、他们也没有失智也没有什么的、嗯、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嗯、对，
哇，这个其实真的也是要格外的注意、
嗯、
对不
对，
对，尤其是要付出一大笔的钱还有要把自己的财产也交给别人管理的时候，
是是是，
所以呢其实这样了解真的非常的重要，不过到底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呢，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请到吴梦玲律师持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花的名字听说都各有意义，送花的人用它来传递心意，我不太懂话语，但总觉得美丽，想要珍惜，而我最珍惜的理所当然就是你，就算话语代表千万次爱你、oh, 我还宁愿亲自来说给你听、oh, 好不容易我们靠那么近那么确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持续邀请到就是家事律师吴梦玲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大家觉得很困难很难解的人生重要的财务法律课。在刚才呢也讲到了，其实现在很多的金融机构都有很多不同的商品嘛，但是要正确的认知和了解真的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在律师的这本书籍当中，真的也讲到了非常多的类似的案例，然后要注意到哪些的细节，不管是在信托或者想要自己处理，其实都有一些的方法。
对，
但是其实讲到了这几年来，其实在台湾的这个失智症的状况其实也越来越严峻。
没错，
对，像是我自己外公其实也是失智症好几年，那他在后面比较严重的是还有糖尿病，很严重的，所以他最后就是卧病在床，那今年的话也离开我们。所以哇，我自己对于失智症其实非常的有感触。
对，
那律师呢其实也非常贴心，在这本书籍其实后面有一个章节段落，其实就在讲个失智的议题，
是是，
真的是大家必须得关心，不是只有在前面要如何预防，要如何照护，还有在后面这个财产，甚至是在我们的这个遗嘱的处理上面，哎，其实失智症的家属其实要处理的面向，或者是这些要注意到的面向，其实更多更多耶。
对，因为我自己，我们家四个老人，也就是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应该已经有两个半。对，所以说我在这个跟失智症一起共存的一个历程里面，大概有16年的左右。那这些我们家的这些长辈每一个都是不同类型。所以说我自己就会发现，就是失智症这一个议题已经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我们以为可能觉得啊，这样才叫失智，结果发现不是。例如我公公的失智到现在为止是一个谜，为什么？因为他呢清楚到不行，可是后来发现因为他受伤的区域呢是在情感，也就是情绪管理区。所以我们不太这16年来我们不太去忧虑说他的认知，因为他到现在为止认知功能非常的好，他都还可以记得教会的谁谁谁十几年前什么时候来过，然后来过几次我们家他都记得。但是我们却是常常接到电话，他去那个超商又跟人家打架了，然后他又跟谁，然后我已经去那个我已经在我以前我们旧家的那边的 Seven 我都已经放几千块在那边，跟店员说如果爷爷来又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钱就直接去修了吧。那这个是爷爷的状况。那我们家的婆婆呢，她就是典型的，所以他是那种认知功能以及他的身体的各样的控制的功能，他就是很极度的整个衰败下去。那我爸爸妈妈他又可能又是属于帕金森的一个部分，那帕金森他到底是不是失智又是另外一个讨论的一个议题。所以在这样子的议题里面，我们就会发现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不要想说处理财产好像跟爸爸妈妈讲处理财产是个大不敬。其实如果你等到爷爷奶奶已经有失智状况，你们才来讨论要不要处理财产，如果大家兄弟姐妹的共识都有共识，那还没有问题。如果大家又不同心，然后彼此的心结这个时候整个揪上来的时候，就很有可能爷爷奶奶虽然现在你觉得跟他讲话情况都很 OK， 可是另外一方就会拿说他失智，所以他的遗嘱是不算数的。
对，
他就可能光这个东西你就要花好多的力气去处理了。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仪器就是插进去就是说哎，你现在失智的等级在哪，没有失智，其实尤其是在状况还起来很好的时候，这些的这个
个遗嘱啊，或者是内容，其实到底有没有合乎这样子一个法规？其实有的时候，哇，真的是有理说不清的。
对，然后这个是前期，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常常失智的长者他们在闯祸了之后，那这个时候，到底家人该怎么处理？所以我常常会跟所有的失智症的病友的陪伴家属讲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其实申请监护宣告、辅助宣告，或许是对亲友来讲是一个保障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也有针对监护宣告、辅助宣告部分也有来做介绍。对。
但是这样子一个宣告的手续，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历程，会是很繁复的吗？
从你递申请状进去，然后因为它整个的流程需要有专业的鉴定，所以大概整个流程跑完，加上选监护人或者是选辅助人的话，可能4到6个月是会需要的。
是，
对，
是，所以大家其实这个时间也要稍微的预留好，然后这些手续要处理的面向和方式，其实我们也要多多的做了解，对不对？
对，因为大家不要想说，哎，好像只有失智。我最近理到一个是早发性失智的，那他本身是50几岁，然后呢，开始，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算是社会贤达人士，可是呢，开始太太发现他怎么会去订购一些，然后一去买就那种200多万的药回来，
天哪！
对，然后就开始发现他状况越来越走中，那太太刚开始还以为他外遇了，可是后来发现不是，然后才开始发现他整个那种脱序的行为越来越夸张了之后，带去医院的时候，医生才说啊，原来他是早发性失智，并且他是马上那个断崖式的下去，所以太太反而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接受。那整个财务的状况，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所以后来连要做很多的规划，都会变成是很困难的。因为先生等于是club 下去之后，其实几个月就已经严重到住院。
哇，天哪！
对，所以我们才会说失智这个议题，不是说你的家人60、70岁你才开始关心，你现在可能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又跟财务的规划，你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关心这个议题的时程都要往前拉了，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尤其是在近几年来，真的就是年轻型的失智症，真的也越来越多了。
是。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身旁陪伴的，不管是家人、朋友的这个注意和关怀，那很重要，对不
对？
对。
对，然后是还会病什么？还会病家暴议题。
对，也是，也是。
对，因为呢，有时候照顾者来讲，对于一些要这样子，我们常讲乱跑的失智病友们，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把他关在家里。可是不明白的其他的家人，因为他被关了之后，他可能他就会去跟他的女儿讲，会去跟他美国的儿子讲说，那个阿玲都帮我
关在
家里，然后他都不给我吃，然后你看他还把我什么什么。那不明白的家人都以为
被虐待，
有被虐待。那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在照顾上面来讲不得已，所以他只好用一些比较不理想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案件里面常常很容易病家暴的议题也产生了。对，
哇，我记得那时候我阿公就是开始失智的时候，因为他常常骑车，然后就迷路好几次，真的就是找不到人，然后真的是全部的这个附近地方大搜索，真的全部的亲戚那天都请假，然后赶快去找人，好几次之下就把他的机车先卖掉。真的，我觉得至少这个就会让大家安心一点，毕竟走路可以走范围还是比较局限。
对，
其实真的我觉得家属的一个应变吗，或者是观察，真的很重要。
对，然后我常常会跟所有失智病友家属讲说，不要啊，没有了，可能就是老了，老黄灯。其实老黄灯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警讯了。对，
没错。所以其实真的要多加的注意。
对，
尤其呢，钱也有关的，就是很多的失智者，可能有些的家人可能有一点歹念，就想说啊，趁他可能现在好像还可以行动，好像这个状况还不错的时候，对，不管是我们的财产，就是银行的一个存款，先把它弄过来，
对，
或者有些是土地啊、不动产，就先来把它登记在自己的名下。这其实也是很多的争议纷争的来源。
是，所以我常常会说，就是说照顾或孝道，你常常走动，很多事情就比较不会发生。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可能爸爸妈妈都被某一个孩子独立的 把持照顾，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产生了。等你真的要去介入的时候，你都已经不知道说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的神志到底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楚，我能不能主张什么样的权益。
嗯，
对，
所以真的是时不时的走走看看和关心很重要。
没错，
不是只有在这种最后关键时刻我们出现去争取我们自己的那个财产的部分。
对对 对, 对，
哇，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多劝世的地方，对不对？
哎，没错。我们常开玩笑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这本书是大家看完之后都不用找律师，
嗯，
对，看完之后也不会上法院，对。
但真的要很透彻的了解的时候，真的不简单，
是。
尤其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真的讲到了很多的章节，包含了还有在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要如何去做这些财产的一些规划，或遗嘱的一个规划，
对，
或者是在很多不同的这些，不管在年纪啊，不同的一些状况之下，嗯，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搜罗了这100个题目，
对，
很不简单的，
没错。变，这本书里面我们还有提到一个叫做议定监护，
嗯，
因为其实过去叫做法定监护，那议定监护为什么会现在越来越夯了呢？
嗯，
是因为有时候真的跟你住在一起的，不见得是法律上的监护的那一些人，
也是。
那可能这一可能跟你平常照顾你的，或者是平常跟你有互通消息的，或者是关心的，或真正知道你心意的，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一些你的好友、闺蜜或等等。嗯，而可是如果今天在你被监护宣告之后，你要选监护人，却不能够由这些人来担任，
嗯，
反而是又要回到那个可能平常跟你不睦的，
嗯，
或者平常跟你陌生的这些法定上面监护人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去完整这个被监护人他的想要，
嗯，
所以这我们才会有所谓的议定监护的这个制度产生。那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也有去介绍有关议定监护的这相关的问题。
对, 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特例，或者是我们可能也符合了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
是是，
其实都在这本书籍当中。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了，还是要回馈到了自己的一个面向，嗯，对不对？其实在看完这本书，虽然说看起来有的时候很可怕，
硬硬的
对对对，硬硬的之外，就觉得哦好可怕，讲到了钱是大家都会翻脸，或者是讲到什么分财，财产大家都会闹得不愉快，但是其实及早做好这些规划，就可以尽量的免于后面这些我们的困难， 对, 对不对？
我跟子荣讲一个玩笑，可是真实是，
嗯，
因为我昨天就拿了一本这个去给我弟弟，
嗯，
因为我跟我弟感情很好，
嗯，
然后后来呢，我妈就打电话来跟我说，
嗯，
你不是出了一本书吗？
嗯，
那我也想要那本书，
哦，
然后因为我手边只有一本嘛，
嗯，
我就打给我弟，我就说，哎，某某某。你今天要回妈妈家，你就把你我给你的这本书，你先拿去给妈妈看。然后我弟就说不敢呐，啊，
哦，
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书名看起来就觉得那个大不敬的时候，我就说不是，是老人家自己说想看。
嗯，
然后呢，后来我妈又打电话来给我，她就说那个隔壁的那个谁谁谁谁谁谁说他也要订，
嗯，
然后说就叫我要拿五本过去给他们。然后我就说真的吗？是你自己强力给人家推销还是什么？她说不是，是人家知道说。是你女儿写的跟这个有书，那，嗯，都是跟他们有关。我才发现说其实现在爷爷奶奶他们自身对于这个议题的关心程度已经超过我们的以为了，对，
嗯，没错，
嗯，
大家有越来越高的这样子一个意识，其实对我们的不管是社会啊，或者是律师在处理这些问题，也
是
更
好的
事情，对
对
对
对,
对，尤其是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分门别类有100个题目，让大家呢可以一次的了解，
嗯。
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挑选着自己有需要的地方来深入的去了解啦。那当然，如果还是有任何问题，还是请求了专业的协助，那都是最好的。不过呢，也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观念啦。很多的时候呢，其实及早做规划，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后续的人生呢少一点纷争，少一点这样子一个磨难。
没错，
对对，
没错。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呢，可以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创意市集所发行的《遗产信托继承：人生最该懂的财务法律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吴梦玲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律师，
谢谢，谢谢子荣，谢谢听众，谢谢。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尽管
这些的法律问题真的非常的难懂和复杂，而且很多很多的斗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之后呢，才能尽量来保障自己还有家人的一个财产规划的权益。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来找找这本书籍喽。而今天的访问也到此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分享。我是子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会喽，拜拜。
心跳里渐渐离地挂的身边，电话不捌你好难人的代志，随一切渐渐的过去，想到当初时你牵着我的手，讲永远袂放袂记，就是放袂记来让你留在我的心，每日相见为你伤害自己，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么忧愁，来让人看不起来为你困不起，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放不下去，因为你不答我将小酒饮下去，我想随一切渐渐的过去，想到当初时你牵着我的手，讲永远袂放袂记，就是放袂记来让你留在我的心，每日相见为你伤害自己，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么忧愁，来让人看不起来为你困不起，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放不下去，因为你不答我将小酒饮下去，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么忧愁，来让人看不起
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天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 一摆证明，要用伊的经验甲着伊的智慧，甲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麦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